约翰福音第八章，于是个人都回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店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起来弯，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我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他们就向他说："你的父在哪里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些话是耶稣在店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好，谢谢橘子哈。那这一段呢，时间是接续第七章啊，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时候啊。前面有一段对话讲论之后，第一节说个人都回家，耶稣却往橄榄山去啊。第二节说清早又回到店里啊，所以这还是在过祝棚节的当中啊，这个背景跟理解这段经文呢是有关系的哈。那前面这一段到第11节是讲到这个行淫的妇人被带到耶稣这里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哈要陷害耶稣、抓耶稣的把柄这件事啊。注意这个人是这个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抓的啊，这是第四节啊。那大家就想，行淫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为什么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却只把一个妇人带到耶稣这里呢？那耶稣一开始呢是一言不答啊，在那里啊，在地上用指头在画字啊。他们还不住在问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是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哈，如果有人犯了这种的奸淫罪，不光是女人哦，两个行淫的人都要用石头被打死的哈。所以耶稣是引用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哈，根据这个律法所讲的。但是呢，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可以第一个拿石头去打哈？第一个拿石头去打哈，是这件事情的见证人哈，他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定了他的罪，然后呢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但是说了这话之后呢，第九节哈，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为什么约翰特别交代这个出去的顺序是从老到少呢？从年长的人开始哈，先走出去呢？好，是这一段哈，最后这个 耶稣也没有定这个妇人的罪，但是讲说从此你不要再犯罪。然后进入到第十二节和到第二十节这一段啊，这一段里面啊，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十二节了啊。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啊。这里我们问一个问题哈、啊，就前面行淫的妇人这件事，跟后面耶稣讲说我是世界的光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之前我们也讲过主耶稣基督的七章的名片啊，这个。第六章已经提到了啊，五饼二鱼之后，主说我是生命的粮啊，这是第一个他说的我是什么什么啊。那今天读到的呢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所讲的啊，我是世界的光啊。那生命的粮是讲的旷野当中以色列人曾经吃过玛纳啊，然后呢应相应的哈、啊、讲到耶稣基督是从天上降下了真正的玛纳。那世界的光呢也是跟旷野中以色列人的经历有关系的。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路的时候、神是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以色列人、啊、所以当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这个光、啊、就有点影射在、旷野中那个火柱、啊、是用光来引导人、啊、跟随神。对，耶稣的意思是说哈、啊、现在耶稣不光是在旷野当中以色列人的光，他是世界的光，所有人的光啊。另外呢在祝棚节当中有一个背景啊，就是在这个过节的过程当中呢、啊、他们在圣殿里面特别要点灯啊，也是纪念在旷野中啊，因为祝棚节整个的这个纪念的意义啊，就是以色列人行过四十年旷野的道路的时候，神怎么信实的带领他们、保护他们、供应他们啊？所以这是祝棚节的含义。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圣殿里面要特别点起比较多的灯光来，来纪念神的引导哈、啊。上帝是光哈、啊，所以耶稣借着这个机会哈、啊，我想他在圣殿里面也是指着哈、啊、周围大家看到的那些灯光来讲说，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引导人的世界之光。那同时呢也是对应着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是讲到神的仆人啊，受苦的仆人要来的那个弥赛亚，他是什么外邦人的光啊，不光是以色列人的，也是外邦人的啊。所以这个呢是对应着耶稣所讲的世界之光啊，不光是犹太人的光啊。在以赛亚书42章第6节，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啊。所以这里特别强调哈，这位神所拣选呼召的受苦的仆人是众民万民的中保哈，也做外邦人的光哈。以赛亚书49章第6节再次提到哈，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啊、这是在旧约当中神预言的、啊、那个弥赛亚来，实际上讲得很清楚了、啊、不光是以色列的救主，也是全人类的全世界的救主、啊、所以针对这两个旧约中的记载，旷野中的光和这个神的预言啊，要做外邦人的光呢，耶稣讲说我是世界的光。他这句话一讲出来啊，这个反响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文士法利赛人马上就挑战了啊，你讲了这么重要的一句话，你是为自己做见证啊，你的见证不真，你只是自说自话，谁知道是真的呢？那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讲到五方面的见证，耶稣已经解释过了，不过那是在加利利的时候，现在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再解释一遍这个耶稣的见证是真的。那在这里他也提到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这是在第17节，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那在第五章里面耶稣不光是提到两个人的见证，提到五方面的见证，施洗约翰的见证，耶稣所做的事情，天父 圣经和他自己啊，五方面的见证啊。那这里面呢，他又提出来，不光是我自己在做见证啊，还有一位是我的父啊，这是在第十八节啊，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的啊，所以这是两方面的见证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第十四节啊，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在他提出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之前，他讲了这句话。那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可以这样讲？他自己做见证也是真的呢？所以这一段请大家思考啊，这两方面的主要的问题哈。一个就是前面这个妇人犯奸淫被抓啊，这件事情跟后面这一段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两大段的内在的联系是什么啊？为什么约翰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啊？前面这件事情完了之后，马上他就记载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呢？第二个就是在十二节是一个关键句啊，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如果你去思考这句话的话，你觉得你要选其中有一个关键词，你会选哪一个关键词啊？用这个词来作为我们今天的默想和思考的内容呢？啊，这句话很丰富哈、啊，哪个词是最关键的呢？十四节耶稣说：“哪怕是我自己做见证哈、啊，这见证也是真的哈。啊”因为耶稣就是神子，耶稣是创造的主宰，他知道所有的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为什么要来到世上，是天父差他来，这些事情他都是知道的啊。所以他说我的见证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地上的人是不知道啊。作为已经知道的人，他讲出的话就是可靠，就是可信的啊。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讲，耶稣不需要第二个见证来给他 support 啊，他只要讲出的话就一定是真的啊。后来他也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啊，我本人就是真理啊，那我的话啊是这个神的道啊，道成了肉身啊。所以但是呢，后来耶稣还是提出来，我还是有第二个见证人的啊，天父亲自给我做见证啊，天父有讲话啊，圣经早在几百年上千年之前写成的圣经给我做见证，我做的事也是我的见证啊。这个施洗约翰也特别出来为我做见证啊。所以耶稣一方面谦卑他自己啊，降到人的水平，降到人的这个跟人同等的地位，人子的地位呢，拿出第二个第三个更多的见证，是为了帮助人去相信啊，表现出耶稣的谦卑，也表现出耶稣的对人的那种的怜悯。他知道啊，人是不信的啊，人是小信的，人很难啊接受他的见证。那这个时候呢，就给人更多的证据啊，帮助人，鼓励人，引导人能够去相信他啊。那如果在这么多的见证面前还不接受耶稣的是上帝的儿子啊，是基督的话，那这些人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推辞，真的是这个确凿的证据就摆在他们的面前。那十二节如果要选这个关键词，可能每个人选的都不一样，因为这句话是很丰富的。那我会选跟从，跟从我，跟从世界的光的就不在黑暗当中行走。因为前面这一段就讲到人的罪，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哈。当人在定别人罪的时候呢，会忽略自己的罪。但是耶稣借着在地上写字，借着他的这个显明，让人能够看到发现自己内心的罪哈。所以后面从老到少，从犯罪比较多的到犯罪比较少的哈，一个一个都离开，每个人心中的罪都被显明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无话可说哈。这个行淫的妇人是明显的罪，被人抓到了，是显明出来的。但是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呢，有些是没有被显明的啊。 神知道，他自己知道啊，但是呢，都在罪的黑暗当中啊。那我们也在罪的黑暗当中，怎么出来？就是跟从，跟从主啊，跟从主呢，就会离开黑暗，跟从主呢，就会得着生命的光啊。所以对我们来讲啊，我们最重要的是跟从。法利赛人、文士是拒绝黑暗，拒绝光啊，不接受光，也不跟从啊，是拒绝。那这样的话，他们就要被定罪的。但是呢，当我们肯来跟从啊，跟从也是一直的啊，持续的一个过程啊。嗯，我就想起这个，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学校的体育老师是一个打乒乓球打得非常好的一个老师哈，所以他就组织一批的学生呢，跟他一起学乒乓球啊，从这个基本的动作哇，每天就这样这个动作哈去练起哈。那一开始每个班级不是所有人可以参加的哈，每个班特别选几个人去跟这个老师去学乒乓球哈。那一开始我也被选上了哈，跟他学。那学了几天呢，我就觉得没有意思了哈，这个太枯燥了哈，每天重复这些动作哈，就放弃了哈，很可惜哈。一开始一起被选的那些同学，最后一直跟着这个老师学，学了一两年之后，哇，这些人都成了这个区里的冠军啊，市里比赛都拿名次的哈，哇，当他们得奖的时候就很羡慕他们，但是呢，是付出代价的啊，是要跟从的。是要坚持的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啊，每天早晨跟着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啊，好好的研读神的话，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样坚持下来不得了啊，这个生命会带来很扎扎实实的成长和改变的啊。跟从主也是这样，最后的结局是好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啊，要跟从，要克服这些困难，都会有难处的啊。刚才我们讲哈，这个人在听福音的时候也好，跟从主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困难，甚至神自己的给我们的试验考验啊。但是呢，不要放弃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跟下去啊，最终神的恩典啊会很丰盛的显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刚才吴长老解释那个写字那一段啊，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好啊，是有圣经依据的啊。要不要吴长老给我们分享分享？
因为刚刚雅茹问到，牧师问的第一个问题，新阴的妇人跟下面世界的光有什么关联的时候，我稍微就把前一段分析了一下。那个妇人行淫被捉拿，是在黑暗里面，因为他犯了罪。文士跟法利赛人好像都懂律法，但是也在黑暗里面，也是罪人。但是他们把那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第六节说，乃是要试探耶稣，得着告他的把柄。下面说，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在 New King James Version 下面还有一句，就好像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一样。那雅茹在问他在画什么字呢？那整本旧约圣经，我读来读去，有一句话，有一节经文，可能跟这边有一点关联啊。就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十三节，那里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自蒙羞。耶和华就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粮，他是活水的泉源。只要人离开了他，就在黑暗里面，就会犯罪。所以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耶稣知道这些人可能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土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可能，但是他们还是 不断的一直在问他说，哎，到底你觉得这个女人该怎么办？那耶稣被问了，再三被问到的时候，他就直起腰来了，就讲一句话。他如果说你们当中最有威望的、最有被人家尊敬的，可以拿石头来打他，就有人可以打。但他说你们当中哪一个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啊，刚刚那个我们助理阿杰也分享了，耶稣真是有智慧啊，他不是省油的灯啊，所以他就继续弯腰在地上又画字了。那他们听见，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New King James 还有一句就是说，他们都被良心控告，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那阿杰说，因为老的犯人罪更多，所以更知道犯罪，所以第一个先走。那我们看见，当人在黑暗里面，在罪里面的时候，常常看不到自己的黑暗。但是主耶稣这个世界的光来到的时候，他用一句话就把整个事情翻转，让人被良心定罪，知道我们人不过是个罪人。所以这一段记载相当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太有智慧了，而且同时也讲出人的心中的隐情，那些罪性怎么都除不掉的，只有相信耶稣来救这个世界的光，把我们中心的黑暗照出来，我们才有可能一天比一天的洁净，一天一天的向耶稣圣洁。
我来代表我们那个小组，就是明弟兄的小组，来分享一下。我们小组就是用很多时间来查考第十二节的关键字。那心机姐妹一开始分享就提出了跟从，所以我们就直入主题，就答对了。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了。然后心里姐妹也根据自己实际的经验，觉得自己刚信主的时候，那还不知道怎样去跟从神，所以走了一些弯路。可是后来知道我们要心里姐妹，我可能复述的不一定对了。就是跟从主，我们每一日的生活发生改变，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吧，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后来明弟兄也说，这个跟从，像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们跟从那个叫什么网红，网红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然后但是有一天真的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就会把很多人吓跑了，因为他是虚伪的，都是假的，就是用很多技术才能做到的。我们跟从的东西是不是虚妄的？我们跟从的是不是自己的私欲？可是我们跟从神却是虽然神没有那个佳美的外貌，世人也都不羡慕他，可是他却是我们的真神，是我们的救世主。然后还说到这见证是真的，就耶稣为自己是做见证。那明弟兄说这个见证是真的，因为他的生命是真的，我们如果是生命的流露，那这个见证就是真的。那我个人也觉得，就是因为耶稣是神子，所以他为自己的做见证是真的，因为他的神性。
我只想谈一下我对第六节的一点理解，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这个刚才大家都再三的提了，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我觉得在这一节里头把这两个事情对比起来，使我们要看见这些不信的人，他们的目的是试探耶稣 是恶意，但是耶稣弯着腰在地上画字是为了要试炼每一个人。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耶稣呢，他弯腰在地上画字，有些人就很关心他画的什么字儿。我觉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在给人时间叫人来思考这件事，试炼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能够自我反省，看看自己在这中间是一个什么角色。所以耶稣得胜了，他使得从老到少每一个人都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没有罪的人，能不能举起第一块石头。所以我再三的读，我真的很感谢神，圣经上的每一句话是圣灵让作者写下来的，也是使我们在读的时候能够思考检查我们自己。
我们这组其实大家刚刚都有提到，已经提到一些重点了。我们就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就是说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真的就是假冒伪善的人，他们很懂仪文，很懂经文，但是他们的目光呢只重视就是再去论断别人，然后再挑别人的毛病。当一个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呢，四个手指头是指着自己。这也是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当我们读了这么多经文，每天读那么多经文，不是拿着经文去挑对方别人的毛病，然后常常而且还跟别人一起讨论别人的毛病，而忘记了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罪人。所以真的，所以神说他是世界的光，所以他不只是在旷野中的明灯，他也是就是说在我们走奔跑这个天家的路上，他真的是也是照我们自己心中的罪，就是说我们罪真的是没有大小，不是说哦他那个人杀人放火，我好像没什么事情，没有什么，没有犯什么罪。不管罪是没有大小，只要你有罪都是没有办法上天国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才有这个机会能够上天国。真的不要去跟人家比这个罪的大小，也不要去指责别人是不是行为是不是符合经文，而忘记自己其实也是有罪的。尤其在奔跑天家的路上，我们真的要感谢神，他是世界的光，他就是我们在奔跑天家路上的光，一直在照亮着我们。这个光呢就可以照出我们的，也可以照出我们的不仁。刚刚听弟兄讲了一个很好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只抓这个女人不抓那个行淫中的那个男人但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就是男女不公平了，但是呢也是神在这个光也照出我们的这个不公不义，就是不公平也照出我们的罪来。所以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跟随，我们只要跟随着神走就不会走偏了。还有一个呢，黄师母也是讲说这些会论断人的人最重要最主要就是他们不是真正的认识神，而自以为是了，自以为是，所以他们很大的很高的骄傲心。所以最重要我们要跟随神，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要跟主建立真正的亲密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
这八章十二节当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的时候后面又讲说必得着生命的光中间又讲到说黑暗跟随他就不在黑暗里走那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就已经提出来了。第一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个真实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那个道成肉身的生命来到世上，在我们当中来显明神荣耀的那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人生命的光也是照亮世界的光就是我们跟从他在他的生命里面能够被显出我们生命的不完全我们生命里面的亏欠，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需要被洁净，需要悔改需要归正的地方 所以这个光生命啊，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感谢主啊，今天我们读到这一段啊，放在我们的心中，盼望神能够吸引我们啊，不断的去跟从他，在跟从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了啊。所以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区别的地方啊。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有福啊，能够在耶稣的真光、圣洁的光当中被照耀，而且我们有信心去回应主的这个光的吸引、光的呼召啊，我们可以跟随着世界之光、生命之光来走那一个光明的道路啊，就求你不断的来吸引我们，不断的让我们的脚步走得越来越坚定，在你的引导之下，能够持续不断的来跟从啊，从始至终的来跟从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啊，在这个跟从的过程当中，你的圣灵不断的加添我们的力量，你的话语不断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来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赐给我们谦卑回转的心。你如今依然给我们存留时间、存留机会，就是让我们啊，在你的恩慈、恩典、光照之下，我们能够不断的回转，来跟随你，就是也让我们的生命得着真光之后，也成为这世界的光、世上的盐啊，能够与你同行，也能够发出你的真光来啊！请你保守我们今天一天在你里面的生活、工作，我们与人的交往，我们的所言所行，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让我们全然的被你所得着，被你所使用。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